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欢迎来到天国书房。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甘坚信牧师的经典著作《点石成金》，聚焦第二章的主题，我们在经济领域中的权柄。你是否曾经因为经济上的压力而感到无助？是否渴望摆脱匮乏，进入神所应许的丰盛之地？在这一章中，甘坚信牧师从圣经的角度出发，教导我们如何认识并运用神赋予的权柄，在经济领域中得胜有余。他带领我们深入探索信心与供给的关系，学习如何借着神的智慧和原则，打破贫穷的辖制，活出经济上的自由与丰盛。在分享开始之前，别忘了为我们的视频点赞、订阅天国书房，并将这段信息分享给更多需要鼓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带着期待的心，进入这一章的学习，发现神为我们预备的美好计划吧。第二章，我们在经济领域中的权柄。当我继续为我的经济等候在神的面前，花时间读经、祷告和进食，他就对我说，回到最开始的经卷。既然我已经甘心顺服，他便指点我该如何把我的思想摆正。我知道他说最开始的经卷指的是什么，他指的是创世纪。主继续告诉我，他创造了世界和其中的万有，他创造了他们。他对我说，然后我创造了我的人亚当。神看他独居不好，所以又创造了夏娃。主对他们说，我给你们权力掌管所有我手所造的。掌管多少？掌管所有他手所造的。创世纪一章一节26至30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说，看啊，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30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主给我看了诗篇51章10至12节和创世纪的第一章后，他说，还有一处经文说，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诗篇2章8节，然后他说，他们都是我的，不是因为他们在我手里，而是因为我创造了他们。但我创造了千山上的牛羊，你想是为了谁？我创造了金银，你想是为了谁？我创造了世界和其中的万有，你想是为了谁？为了魔鬼和他的团伙。不是为了我的人亚当。但主继续道，我的子民却都想错了。你看，魔鬼可以经营一家夜店，他和他的团伙不惜花上几千美金来竖起一块灯牌，让每个人知道这里在做什么。但如果有人为教会竖起一块美丽的灯牌，人们就会极力反对。魔鬼欺哄了他们。既然金银是神为亚当造的，那为什么大部分的金银都落在了魔鬼和他团伙的手中？你有没有想过原因何在？主说，金银不是给魔鬼和他团伙的，我造金银是为了我的人亚当，但后来他背叛了我。亚当悖逆了，他反叛了，他把一切出卖给了撒旦。路加福音4章5至8节说，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当主创造了亚当，从某种程度上讲，亚当就是这世界的神，因为神创造了世界和其中的万有，然后把一切都交托给了亚当。但我们在哥林多后书4章4节读到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神。撒旦起初并不是世界的神，那么他是怎样变成世界的神的呢？亚当悖逆了，把权柄出卖给了撒旦。从道德上讲，亚当不该违背神，把权柄出卖给撒旦，但他却有合法的权利这样做。注意路加福音4章6至7节，我们知道亚当把权柄交给了撒旦，因为撒旦对耶稣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 因为这园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有些人说，撒旦根本无权给出这些。假如撒旦不能给出，那么这对耶稣来说就不算是个试探。如果这都不是一个试探，那圣经又为何说耶稣受了试探？认为耶稣其实没有受魔鬼的试探，这种想法是很荒唐的。尽管我们知道耶稣有神性，但我们也得明白他人性的部分确实受了试探。撒旦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耶稣看，还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谁交付他的？亚当。主告诉我这些事，并将之与经济方面的信心结合起来。当我在他面前祷告等候时，他借着圣灵对我说，你所需要的钱在地上，不在天上。我这里没有美元，我不会从天上给你降下钱。因为如果我这么做的话，等于在做伪钞。我可不是伪造者。然后我想起耶稣在路加福音六章里说过的话。路加福音六章38节，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连摇带按，量足满意，人必给你们，送到你们怀里。你明白吗？当人给你，那是神在幕后没错，但这段经文说，人必给你们，送到你们怀里，所以神才说，你所需要的钱在地上，不在天上。我这里没有美元，我不会从天上给你降下钱。因为如果我这么做的话，等于在做伪钞。我可不是伪造者。神向我指出这些后，他说，无论你需要什么，只要宣告就行了。一，在基督里我们有权柄。我们有权宣告我们的所需得到满足，因为耶稣已经来过世上，打败了撒旦。我们在这世界上，但我们不属这世界，然而我们还是生活在这个世上，所以我们必须运用神给我们的权柄，加强撒旦的失败，享受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祝福，其中包括经济上的兴盛。哥罗西书一章12节，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这是在今生就属于我们的东西。现在注意下一节经文，耶稣击败撒旦后，天父赐给圣徒在光明中的基业是什么？哥罗西书一章13节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注意经文说，救了我们，换句话说，耶稣不会在将来才救我们，他已经救了我们。剩下的那部分经文说，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再次注意权势一词，新约中好几个希腊文单词都被翻译成能力。权势在哥罗西书一章13节中的这个权势指的是权柄。换言之，神已经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柄和掌管。那黑暗的权柄和掌管又是什么呢？那是撒旦的国度。记住耶稣借着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五章19节中所说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他说的是属灵的黑暗和死亡。我们确实在这世上，但我们不属于这世界。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但神已经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这就是我的基业。现在我们一起来看哥罗西书第二章。哥罗西书二章13-15节中文标准译本。你们从前在自己的过犯和没有受割礼的肉体中是死的，神却使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了。神已经救免了我们的一切过犯，抹去了在敌对我们的那些规条中反对我们的债务记录，并且把它从中除掉，钉在十字架上。神既然剥夺了那些统治者和掌权者的权势，就公开羞辱他们，借着基督向他们夸胜了。哈利路亚！因为耶稣所做的，我们是得胜的。他不是为了他自己做的，他没有必要。耶稣所做的是为了我，是为了你，他做一切都是为了我们。他成为我们的替代品，他代替了我们的位置。当他战胜了仇敌，赞美神，这便成了我们所拥有的，在他里面我们战胜了仇敌。因此我们有权告诉撒旦，把他的脏手从属于我们的东西上挪走，包括从我们的经济上挪走。然而有些人到处说征战的教诲，他们不知道耶稣早就严刑拷打了撒旦。是啊，有人说，但你不知道保罗告诉提摩太要做一个精兵吗？所以说我们是军队中的士兵。是的，但那是占领军。 换句话说，我们只是跟在耶稣已经得胜的事实后面做个扫尾的工作。哈利路亚！我们是得胜的教会，不是征战的教会。你看，耶稣将一切统治者和掌权者显明给人看，也就是他在三界、天上、地上和地下都显明了他们，在十字架上胜过了他们。神的话语称我们是得胜有余的，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已经战胜了世界。神的话语称我们从律法的咒诅中、贫穷、疾病和属灵的死亡中被救赎了出来。神的话语还说我们奉耶稣的名有权柄命令魔鬼，我们可以用权柄宣告我们经济上的需要得到满足。所以我们要学会将所想所说与神的话语调和。你可以拥有神的话语所说你有的，你是神的话语所说你是的，你是从神生的。约翰一书四章四节说，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在旧约中有很长的家谱，对以色列人来说，记录下他们的家谱是很有必要的。一页接一页地写着某某生了某某，那一长串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发音的名字。过了一阵，你就会厌烦读这些名字，你只想跳过他们去读其他的。但在新约中，我们的家谱写起来就很简单了，我是属神的。哈利路亚！如果你重生了，那就大声说出来，我是属神的。再看约翰一书，这次我们来读第三章。约翰一书三章一节，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曾认识他。那就是我们的身份。我们很明确地知道我们是谁。根据神的话语，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基督耶稣里新造的人，他的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罗马书八章十六节，中文标准译本。赞美主，小子们啊，你是属神的。约翰一书四章四节，那就是我们的家谱。二，从神主的都是征服者。现在来看约翰一书章四节的下一部分，并且胜了他们，胜了谁？所有那些约翰在一到三节中谈及的魔鬼和邪灵，他说，你们战胜了他们。好吧，有人问，如果我已经胜了他们，为什么我还跟他们有这么多瓜葛？因为你不知道你已经战胜了他们。因为你不知道，所以你不会那么行出来。注意，这里没有说你将胜过他们，这句经文很清楚地表明，我们已经胜过了他们是过去时，并且胜了他们，怎么可能？因为那节经文剩下的部分说，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约翰一书章四节，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保罗写给哥罗西教会的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七节中说，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这个奥秘即是基督通过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是基督的身体，他是元首，我们是身体。有没有这种可能，你的头正经历一些事情，而你的身体却在经历其他事情呢？不，那是不可能的。同样，主耶稣的胜利也是我们的胜利。当他制服了魔鬼和邪灵，让他们归为无有，这也都记在了我们账上。注意，他说，你们胜了他们。那为什么人们还是跟邪灵这么多纠缠？因为他们的错误思想。他们不知道在基督里，他们已经战胜了魔鬼和邪灵。正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就行不出来。但信徒对撒旦是有权柄的，他们只需在生活的各个领域中相信并操练他们的权柄，包括在经济的领域中。三，耶稣打败了魔鬼的作为，包括贫穷和缺乏。还有一段经文能帮助我们的思想去理解这方面的内容。哥林多前书二章四至六节，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记得我们在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中文标准译本中读到的， 神既然剥夺了那些统治者和掌权者的权势，就公开羞辱他们，借着基督向他们夸胜了。耶稣剥夺了那些统治者和掌权者的权势。如果你的圣经有比较好的注解，他会告诉你，他将他们消灭了。他消灭他们直至无有。换句话说，他已经将他们彻底消灭，让他们不能再主宰我们。因此，他们在经济上也不能主宰我们。既然这些统治者和掌权者被废除了，那为什么他们还在掌管世界呢？因为这个世界不知道他们被废除了，他们不知道，所以他们就不可能行出来。所以耶稣才会说，他用高高我，我们也是差遣我传讲释放的福音。有些人会问，你说传讲释放是什么意思？像被捆绑的人讲，你得释放了。耶稣释放了你。这些权势都被消灭了，都被废除了。约翰一书四章四节说，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好吧，我会努力胜过他们的。有人说，哦不，你不需要努力，你只需凭着信心接受耶稣所做的。他所做的都是为了你。基督的胜利就是你的胜利。荣耀归神。四，操练我们的权柄。这就是当主告诉我为我所需要的钱宣告时，我明白他是什么意思的原因。他是在告诉我在经济的领域中去相信并操练我的属灵权柄。主曾对我说，你需要的钱不在天上。我上面没有钱，你需要的钱在地上。是撒旦阻挡了你的财路，不是我。撒旦在亚当的租约到期前会一直待在那儿。然后感谢神，撒旦会被丢进无底坑一阵，最终被扔进火湖中。主对我说，不要像过去那样为经济祷告。无论你需要什么，奉耶稣的名宣告出来。然后你就说，撒旦，把你的脏手从我的钱上挪开。接着说，服役的天使去带钱回来。那是1950年的事了。自那天以后，我再也没有为经济祷告过。我是指关于我自己个人的经济。当涉及到瑞玛圣经训练中心，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们把训练中心的需要向大众陈明，让他们帮助我们，因为那不仅仅属于我个人的责任范围。对地方教会而言也是一样的，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责任，我们都应该相信神，而不仅仅是牧师。然而，另一方面，牧师也有牧师的责任，因为他对教会有权柄。在教会中，他必须做一些事情，做一些决定，而那是一份很大的责任。五，天使是服役的灵。1950年，当我开始在经济的领域使用信心，对我来说那是全新的尝试。事实上，我对主说，你是什么意思？我能明白，对于仇敌，我们可以运用权柄宣告我们所需的经济，并且告诉撒旦，把你的脏手从我的钱上挪开。但你说，服役的天使去带钱回来。这部分是什么意思？主说，难道你没有在我的话语中读过，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因为我以为经文在说服侍我们，所以我不得不找出我的圣经在读。想想是不是很奇怪？我们年复一年的读经，却忽略了一些内容，没有领会到神的话语要表达的意思。希伯来书一章13至14节说，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注意13节说，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因此他在谈论天使。然后我们看14节，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注意经文是怎么说的，天使岂不都，他们中的多少？全部都是服役的灵。他们都是属灵的存在，他们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那就是我们。这些天使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我们效力。另一方面，在撒旦的国度里，我们可以说撒旦是头。你看，所有那些魔鬼和邪灵都在为他效力。你有时候听到人们说，是撒旦影响我这么做的。他自己那个时候未必在场，肯定有一个邪灵代表他在场。这些恶魔和邪灵影响人们，他们甚至会影响基督徒，如果基督徒允许他们的话。 就像邪灵能影响人一样，好天使或者服役的灵也能影响人。六，我实践我所领受的。主向我显明这些后，我回到我举办聚会的教会，站在讲台上。我可以很老实地告诉你，这对我来说是全新的启示，以至于我的膝盖在那儿发抖。我的战战兢兢，不是因为像某些人害怕响尾蛇或暴风雨的那种害怕，我是说神圣的敬畏。记得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三节说过，我在你们那里又惧怕又甚战惊。我所经历的完全不是受折磨的惧怕，而是神圣的敬畏。你看，神向我显明的东西对我而言是全新的，我的头脑在告诉我，这不可能成功的。我就站在讲台上，暗自说，好吧，现在让我们来瞧瞧，一周我需要150美元来满足我的预算。现在听来这是小数目，但当时可算是一大笔钱了。我计划在那间教会待一周的时间，所以我说，奉耶稣的名，这一周我宣告150美元的收入。然后我说，奉耶稣的名，撒旦把你的脏手从我的钱上挪开。接着我还说，服役的天使去带钱回来。这样就完事了，我只做了这些。之后我对牧师说，弟兄，不要为经济做特别的宣传。当你准备为我收奉献，尽量少说，不要多提。好吧。牧师对我说，你知道我们的惯例，我们在周二、周五和周日晚上为宣教士收奉献。我们有收承诺奉献的习惯。如果我仅仅说，这将是给甘弟兄的奉献，就这么传奉献盘的话，你一分钱都拿不到手。我说，如果我只收到一分钱，我也毫无怨言。一年前，我在那间教会讲过道，这次牧师已经换掉了，还有一个变化就是比上一年多了两个会友。这间教会几乎没有变化，他们没有让任何人重生得救。上一年我在这里讲到，他们一星期给我57、15美元，给了两个星期，总共114、30美元。当他们给我那份奉献的时候，他们还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呢。以前的那位牧师会为奉献讲上30、40分钟，谁会再给1美元？不要误解我，如果主带领你这么做的话，你就该这么做。事实上，我有时候也感觉有恩高去收这样的奉献。但既然我已经明白信心可以用在经济上，我就对这位牧师说，不要收任何的承诺奉献。那如果这是你想要的方式。牧师说，那就是我想要的方式。聚会开始了，一切都很好。牧师问我，你能不能多待一阵？我说，我后面还有一个聚会，但在两场聚会之间我想回家趟。但渐渐的，我被说服了，一直待到了下一周的周三晚上，整个聚会大概持续了总共10天。所以我改变了我宣告的数目，我所需要满足我预算的数目。我不再宣告150美元，我宣告200美元。我没有为此祷告，我奉耶稣的名宣告我所需要的，然后说，撒旦，把你的脏手从我的经济上挪走。接着我说，服役的天使去带钱回来。聚会结束了，牧师把奉献收集起来给我，发现总数目是243、15美元。他非常惊讶，前无古人啊。他说，这是我们收集过最大的奉献，而且没有宣传，我们只是传了奉献盘。我经济上的兴盛没有一夜之间发生。自那以后，我到任何教会去讲道，我都会对牧师说同样的话，结果也总是相同的。没有着重强调或施加压力，我收到的奉献数目开始增长，我家庭和事工的需求都得到满足。我开始将主给我的启示运用在生活中。任何时候神给你一个启示，不要立刻就跑出去传讲。即便主是在1950年向我启示的，我直到4年后的1954年才开始传讲这个信息。七，验证一切。如果你从神那里得到任何启示，朋友，查验它是否符合神的话语。然后在开始传讲前，先在自己身上实践。如果对你不起作用，那么也不会对其他人起作用。不仅如此，还要与在事工中比你更成熟、属灵程度在你之上的人分享你的启示。1954年12月，我在新泽西为斯威夫特弟兄办聚会，就在与纽约一河之隔的地方。他是神召会的传道人，也是神召会教派的执行长老。 那是他70多岁，曾在中国做宣教士，后来监管一所五旬派的圣经学院，差不多17年。我和斯威夫特弟兄一起住在他的牧师楼里，进行了愉快的交通团契。我很尊敬他，他是个经验老道的人，我开始一点点与他分享神给我的启示和神放在我心里的事。过了一会他说，我看出来了，神一直在对你说话，1911年我在中国也领受了这个启示。斯威夫特弟兄拿出他关于经济的笔记本，并把他们给了我。他们与我从主领受的启示完全吻合。后来我写过一本书叫《赎出贫穷、疾病和邻里死亡的咒诅》，一部分内容就是基干他给我的精彩的研究笔记。当我在斯威夫特弟兄的教会聚会结束后，我们正在道别时，这位受人尊敬的神的仆人对我说，甘弟兄，无论你走到哪里都要传讲那个信息。所以我在每场复兴聚会中都开始加入一次关于兴盛的讲道。在有些地方，贫穷的思想是那么根深蒂固，我的讲道不能被很好的领受。但在另一些地方，人们对圣经这方面的教导非常的渴慕，非常的着迷。我遇见的一些传道人也对此非常感兴趣。一位牧师全神贯注地听神给我关于信徒该如何根据神的话语宣告他们所需经济的启示。他是一位年迈的绅士，一生都奉献给了事工。大部分时候，他和他的家人生活在贫困中，衣衫褴褛，开一辆年久失修的车，住一间破旧不堪的老屋。当我讲到时，他的眼泪顺着双颊流下来。你看到了吗，我的弟兄？我说。他缓慢地摇头，惆怅地说，哦，甘弟兄，我多希望我能相信神是希望我得到一些东西的。爸，岂不更多更好？我也多希望他能相信。他是个好人，正直且真诚。如果他有更多的资源，谁知道他能为神的国度成就多了不起的事情。我想起耶稣在山上的讲道，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多少父母希望他们的孩子在生命中遭受贫穷和缺乏的。不，父母愿意倾尽全力为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特殊的照顾，他们愿意孩子能拥有的比自己更多。他们希望他们的后代子孙享受美好的生活。耶稣说，你认为天父为他们儿女所做的会比他们地上的父亲少吗？不，他会将美物给向他要的人。相信神的话语，行出神的话语，每次都会带来好结果。我可以告诉你很多在我自己的生活中，神的话语怎样在困境中产生果效的故事。然而，领受神的祝福，有人的一方面，也有神的一方面。你记得我们读过的以赛亚书1章19节，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在你有效地运用经济方面的信心，或任何神赐福之事的信心以先，你必须甘心顺服。然后你的思想和信念必须与神的话语相符，并且行在他话语的光中。当你能这么做了，你的信心就会将神在救赎计划中已经供应你的祝福彰显出来。好了，感谢弟兄姊妹们的陪伴，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求神帮助我们更好地明白他所赐的权柄，并在经济领域中勇敢地运用信心，打破匮乏，进入丰盛的生命。如果今天的分享触动了您的心，请为我们的视频点赞，订阅天国书房，并将这段信息分享给更多的人。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您的感动和见证，让我们一起在主里成长。愿神的恩典、平安与丰盛充满您的每一天，我们下期再见。